2023年剩下74天，你的新年新希望达成了吗？如果还没，再过74天又可以许新的愿望了。但如果达成不了，到底许来做什么呢？大家好，我是二六人类严先生。
一天一天一冬一年一年过，亲爱的不通无原因死在内底。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小何。
我是小何。
你又来了。
我又来了。
好，那你有没有听我上一集的节目？你觉得好听吗 ？Rap？
我觉得 rap 我有惊艳到，因为我想说我第一次听你唱不只是 rap 甚至是 trap。 对啊，那边噔噔哎呀
好
吧吧吧吧
吧吧，好白痴。
对，然后我对于那个歌词很有印象，什么什么 Barbie 什么 patriarchy， 我想说
很时髦，对不对？
你可以去参加那个大嘻哈时代了。
我觉得就是大嘻嘻哈哈时代，娘炮的嘻哈时代。
是，
怎么会这样？
嘻嘻哈哈
嘻嘻哈噔噔噔。那你 rap 一段，
你 rap 你的那一部分吗？
或者是你自己要 freestyle 现在一段也 OK？
freestyle 我还真不会，
快点。
我们这集要来聊什么？要来聊年度回顾。我只会，我是鼠来宝吧？干你娘！
好爱，好爱，哎，超级难听，超级
难听。
其实 Apple Podcast 有一些回复，就说啊，多做一些隐喻的歌，好好听。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他说他的标题是"向酸民迈进"，好羡慕酸民能够获得专门为他们写歌的服务。
其实真的是哎，那个酸民说不定现在就是直接一直就是看着你的评论一直打手枪，他说就是。
我要说
想说哦，我得到了这个
好恶心，
这个娘炮的声、這個。
其实我这一次收到超级多私讯是很好评的，可是有点难发出来，是因为我很怕我 IG 整个洗版看起来就是我一直强调我自己是娘炮，就是一直强调。
你可以翻转娘炮的那个啊。
好啦，随便，我就随性。而且其实我没有跟大家讲，是很多人就说啊，其实也还好吧，就贴文就可能两个账号在骂而已。但其实我收到私讯是超级多，但我只是懒得再发。我不太确定娘炮这个话题到底过不过时，因为已经毕竟2023年了，所以其实光是上一集要讲我都想就是有点嘴软。
我觉得有点像是 Y2K 吧，就是卷土重来、啊、
对，有点 Y2K，
就是娘炮的太久没冲击到大家的耳朵了，要再让它卷土重来。
好，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刚刚我跟你在聊天，然后你不是有说到那个想要聊那个年度回顾吗？
That's right。
然后我还在那边叫，我那边说什么啊，几个月前我听到那个节高不要一个 podcast 的节目有说到
高轩那个吗？
哦，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有钱人、
yeah.
对，他们主持的频道，然后我自己有听过，然后你刚刚一讲我想说不谋而合
yes
立刻来录
来。
好，现在目前录音的当下是十月多嘛，那这个时间点去盘点可能是一个好的时间，是因为今年就还没有过完，
对，
所以他可能还有时间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因为小何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节目、啊、可是他也有这样的想法、嗯、我就想说哎、欸，那这样好像可以来聊一下。
其实我本来是抱着一个很幽默的想说哎、欸，年度回顾不是都十一十二月在做吗，就突然看到现在才刚要入秋，就看二流人类说他年度回顾很无厘头的感觉，但是又好像蛮有意义。
就是因为我大概从2017年左右、嗯、我每一年都会在、嗯、12月大概29、30这两天我是一定会空下来、嗯、我不会有什么行程、嗯、我就是要从我1月1号开始就当年度，然后每一张照片都看、嗯、然后每一个限动我都会回去看，不管是发自由的还是什么的，
那感觉要花好久，
超级久，他就是要两天不眠不休，因为量很多，就是我 很爱乱拍，每一个月我只会选一天一个事件、嗯、然后写下来、嗯、以前是可能比较不公开，就是贴在什么 FB 什么那种私人的、嗯嗯嗯、然后后来我就是养成习惯，可能会破坏 IG
哦，变一月一件，
对，就是一月
一件，什么月的台语怎么念，
几个月不好难听，怎么有 RBC 的感觉？可能我到隔年度的时候，我会想说，哦、嗯，原来我那个时候在意的事情是这些事，嗯、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那个时间点特别有感的成长是什么东西，嗯、我就会，哎、欸，我们会不会很心灵鸡汤啊？我觉得这节目怎么很难听啊？你有觉得吗？
我不会啊。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年度回顾一下我们两个各自觉得在2023年我们觉得可能重要的事情，那不一定随着月份或者是这件事可大可小，
其实我们两个好像现在这个时间做这个有一个有意义的点，是因为我们两个今年是一起跨年的，刚好
对
2022到2023我们是一起
对
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跨年，
12月31到1月1号我们是一起过，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同时间就是在一个显书机门口说我们要各自说出我们今年的三个新年新希望，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找你来录也是，
然后回去看小姐好白
我不觉得那个时间点是一个看那个的好时机、欸、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是、
欸、啊，为什么？我想知道欸，
我觉得好像帮我们一锤定音定下了2023年我们会有的缤纷感、欸、用比较后设的角度来讲，就是
就眼歪嘴斜
缤纷，然后嘴炮，然后很混乱，然后你看 Queen Car 甚至今年初是吧，是今年初的吧，
我忘记了
那个 Queen Car 的 MV 刚好搭配小姐好白的那个舞蹈、
哦、对对对，
一切都是一些预告、啊
欸、而且其实我有剪一个 Reels，
我知道你把它典藏掉
了，我把典藏 你有觉得要放出来，
我觉得你把它打开吧，因为我说我会很想看，
我跟你说那个真的剪得超级好，如果今天有人听到然后想看那个影片，累计10个人不多吧，
我算一个
好，那10个人说要看我就开，因为我一直想说感觉质感好差，
不会，那是我看过你前三有意义的影片
你好没品超级没品超级没品，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请小何来分享你自己今年度你自己觉得有比较有意义的那个事情好了。
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
你很棒，我跟大家讲就是其实吼我真的很像一个保姆，我就一直很想把你这样推出去就是我甚至就是很想拿一个钩子把你挂在那个悬崖旁边，就是想说你赶紧努力自己爬起来，如果你不爬好我就放手，就我想把你推出去，因为我跟大家说就是小何就是一个贵千金，他就是台南贵千金，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把他推出去见世面。
我不是没有一个人旅行过，但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上次一个人旅行是我是台南市区人，我上次一个人旅行好像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就是我跑到台南县的盐水去玩，
好偏僻，
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我的行程是什么呢，我就是去那边租车，然后稍微只能吃个什么意面，然后逛个公园、嗯、然后我晚餐是好像就回新营吃麦当劳，然后去新营按摩，然后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我当初在订房子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当天晚上订到的饭店是一间汽车旅馆，所以我整个行程都是我全部可以在台南市去享受到的。
我觉得你精神就是偏有状况，
我说怪怪的吧对啊，第二次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日本的京都。
那为什么选京都？
选京都的原因是我3年前跟着我当时的公司一起去这类团体的旅行吧、嗯、然后就有去京都2天，然后再加上有听说这一个城市是非常适合观光初学者的。
可是去过为什么还要再去啊？
欸，每个去过京都的人他们都会提到一个概念是京都可以去很多次，所以你这一次去不用每个地方都去过没关系，因为你之后一定还会再来，甚至有一本书就叫做京都可以去很多次、
欸、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好了，就是也跟你的那个很像、欸、就我今年也有一个人去东京、
yeah.
对，然后我觉得自己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有跟比较多陌生人接触，就是我以前自己出国、嗯、我比较就是关在自己的世界、嗯、但我这一次会硬逼着我自己可能去跟别人，
你说那个什么乌克兰人
比利时
人，
对，比利时人，就是我有从东京到河口湖一整趟高铁的路上我都全程用英文跟他聊天、嗯、然后回台湾了他就说他想要持续有联络，他还有视讯、嗯、我们有视讯几次，
然后英文聊天
一全英，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冷汗大爆流，然后我就一直重复说哦，我英文真的很烂，他说、嗯、It's okay 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好紧张，而且他后来就是又回韩国，然后他也会跟我想要讲一些韩语、嗯、然后我还跳 Queen 卡给他看、欸、就想说语言不 OK 我就用肢体语言、嗯、就是取悦他。
我跟你讲我就是受到你的怂恿，你今天一直跟我说什么你去什么其他国家什么都会这边跟陌生人搭话，然后什么就是很自由自在什么之类的、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这次出国我也要跟一些就是试着打开我的心房、嗯、因为我想说因为我这次个性是一个比较慢熟的人、嗯、然后我这次我就去了一间京都的酒吧，然后就遇到了两个法国人、嗯、那两个法国人离开那间酒吧之后呢，就因为我们有换 IG 他就私讯我说晚上要不要去他房间，然后说 要什么，因为他要英文嘛，说什么什么 have a rest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哦 OK， 然后我不想说我真的没什么兴趣，然后我也很累，所以我就说嗯，问我的那个中等但是他的伙伴还蛮优的，我就婉拒了，我就说we will see 就是再看看这样子，结果后来他就是用个幌子他就跟我说什么就是他跟他的那个比较优的朋友其实都希望我去
同时吗？
对，同时。
那怎么不去？
我就想说 好啦，那人在异乡，就是不如就大胆一点，
放开来，脚张开，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好啦好啦，放完东西休息一下，要去我再过去。嗯，然后我就放完东西之后问他说，我现在过去可以吗？他就没有回，我想说应该可以吧，所以我就租那种类似日本的 U bike， 然后骑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传讯息跟我说，他的 partner 睡了，然后说就只有他。我想说这根本一定是个骗局啊，我就说那算了，对，我就说那算了这样，然后我后来骑回去了。哎，我只能说在国外要跟外国朋友建立关系真的是也是挺靠运气的，你的运气都不错。
哎，但是我之前自己出国，我跟陌生人见面就是比较是那种商家，就是我很爱跟商家聊天，但是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更进一步，比如说他带我出去玩，或是上一些私人空间，比如说那种什么车子或什么之类的，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对，但是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跟陌生人聊天。我在台南停红绿灯，我有跟旁边人聊天啊，就还好吧，还好吧，这也还好。OK， 好，下一个。
好，那我的下一个年度回顾其实跟日本这个国家也有一点关系。就是今年呢，我看了一部有点改变我人生的一部动漫。
我猜。排球少年
对没错，
好烂咯。
排球少年其实是一个已经红很久的动漫，然后其实大概可能会不会600年前严君就一直告诉我说要看，
已经推几千年
就一
直讲，
我就一直说啊还好吧，可是我对运动没兴趣耶，可是我跟画风我还好，可是我就一大堆的可是去塞他的那个就是嘴巴。然后暑假的时候我想说好啦，那我就来看，当我被骗嘛，开个一集来看就好了。嗯，然后第一集点开看到那个日向跟影山在那边叭叭叭叭叭，我就觉得那
很 Q 是不是很
嗨呀好快
什么意思，
我就想说我就直接私讯你，然后说我看到第12集还是什么，
很瞎很瞎。所有我推荐的不管是电影还是动漫，我的朋友们其实都很不屑一顾，可是问题是像我之前也是有某位朋友一直说我没有要看啊，我是一个小女生，我真的对运动没兴趣然后过一阵子整个黑眼圈到不行然后也没去上班，然后突然说那个排球少年好好看哦，我想说好难看你们这些人的嘴脸，这为什么都不相信人呢、啊
明年一起去看那个剧场版。
要啊，你买了他们周边的没？
还没。我跟你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在京都看到很多排球少年周边，可是都不好看。
东京的也很丑。我想要问大家，如果你们去比如说秋叶原这种那种什么动漫圣地，到底要怎么找到自己指定的想要看的那个动漫的周边呢、啊、因为我自己是排球少年的狂粉，可问题是我去秋叶原的时候看到那些立牌全部都是一些节日限定，有万圣节的啦，有圣诞节的，然后他们可能戴一个圣诞帽在举排球的那个就是东西，谁要买？
没有，很
我不要啊，我也不要放在桌上，我要日常版的，就是找不到啊，然后不然就是那种电板 L 加，抱歉，我不需要。
你又不是国小生。
对啊，我不要文具了。
我觉得周边是什么倒是其次，我觉得让我最失望的点是没有我喜欢的人物的周边。
我的也没有，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大树。
什么啦？大树是谁？
看你俩
大地、啊。
我才是铁粉，就重来重来重来，我咔咔咔。
大树。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大地，可是问题是我在秋叶原我也完全没有看到大地，我本想说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就买回来，完全没看到、我看到就是影山，可是问题是影山我也没有想要放在桌上啊。
有人在爱影山吗？
会吗？因为我自己本人爱的是西谷系，大家会不会傻眼？
西谷系是不是也有点偏冷门的角色？
因为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想说他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二角色，就是 他偏冷门或是什么的，
因为你就喜欢那种就是认真的时候很强，但是不认真的时候又很可又很鏘很怪、
我很喜欢日常很懒散，可是问题是他有目标要努力的时候他毛起来眼睛直接变成红色的、就我喜欢这种人。
那西谷的确是
这样的，我喜欢有一点微微杀人魔特质的，对、就是因为我喜欢家庭背景不是那么顺利的人。抱歉，但是就是这样，我喜欢他在原生就已经有一些坎坷，但不要太破碎、因为原生家庭太破烂的也会整个人生不顺利，
然后他克服了那个坎坷，
对，只要有一小小的坎就好了，小小的坎。
好了，我懂这样的魅力了，而且他这个自由球员那个接球真的是也是好强，
就是他就是个风火轮，他本人就是个风火轮，
我看人家说他是个风婆子
不可能，我超喜欢他，而且我喜欢他到台南有一间咖啡厅，
我到两个字
对，如果有人有兴趣再来私讯我，然后我想办法找到，就是他可以在那个你的咖啡杯上面拉花拉出一个动漫的角色，然后是画超级像，不是彩绘墙会出现盗版的，是真的很帅的，立刻拉一个西谷系。
哦，然后你还亲他对不对？
觉得要，
我看到了，
谢谢，
我印象。
然后刚刚讲的其实都比较偏生活类，我还有一个生活类的，就我今年的年度大事，我觉得这个是影响我目前现在十月嘛，十个月以来最大的改变，就
是
我搬出来了。这样你要干嘛？拍手是不是？我有为自己拍一轮，拍好久，拍好久，
想好久了，想两年了，
非常久。因为我之前都住在台北，然后回台南以后，我其实原本只是想短暂的，就是啊、借住我家，停留几晚，我
就
是要走了。真的啊，疫情啊。对，然后我疫情期间还一直出去找房子、啊、可是其实非常难找、嗯、因为大家怎么可能疫情的时候搬家、嗯、
对啊，
就不对劲。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如果你是自由工作业者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的确有很多人就是你还是住一个很小很温馨的小地方，可是你可以工作的时候去咖啡厅，可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比较没有爱在很吵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做工作需要很安静，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等于是我把那个咖啡厅的钱我全部省下来，
没错。
对，那我就是直接租一个空间，
而且你的硬体设备什么的也不适合在咖啡厅里面工作。
对对对，因为我都是用桌机啊，然后监听喇叭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有影响到另外一个关键、欸、就是煮饭。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
真的吗？
对，因为你真的，你的 IG 真的是整个风格大转换，从一个一直就是一直发一些干的东西，然后突然间每天在那边发我煮了什么，而且我真的还品尝过很多次，还真的越来越像一回事。
真的是不是
越来越好吃？那我上个月那个上礼拜上上礼拜、嗯、那个中秋节那个沙拉酱，我有被惊艳，
对不对？
那个真的是
超
是外面，
对不对？
外面的水准。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就是我在东京吃到的味道，就是我把它记住，然后有看一些网络的东西，然后自己调把它弄出来。
好嫉妒哦，
因为以前我在台北吃东西、欸、就是如果我要煮的话、我就是在外面的厕所，然后在马桶旁边那边
洗菜，
然后切菜，我也没办法在房间里面、所以我就只能用那种 IKEA 的推车、然后上面盖一个木板，然后煮完整个床啊全部
都是味道，
就没有办法。然后第一是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卫生，然后很累、现在有一个厨房可以去煮东西，好快乐，就是那个、煮饭的疗愈感，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懂，会有种自己在生活的感觉。
对，然后还有朋友来吃饭，煮给他们吃，有一种 friends 的感觉。
对
对，有 Monica， 然后有 Joey， 完全就是啊，就是我觉得有家的感觉。
是啦，
对，就很温馨。然后就算大家坐地上也 OK， 然后煮的不好吃，他就笑一笑就过。好，那你下一个。
那我想到了下一个今年做的事情也是偏生活类，然后也是讲了两三年，然后终于去上了陶艺课，
很赞。
对，因为之前在三四年了吗，就是之前你去办那个几钢几钢的时候、你就当时募款就有一个设计是你可以留一个自己的故事，他就会跟合作的台南的一个青青土气工作室、然后制作一个陶杯。
对，
然后我收到的陶杯非常美，我很喜欢。然后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工作室其实都有在定期开课去教你怎么制陶、然后其实价格都不贵。然后一直到今年的夏天终于比较有闲，刚好他们也有开夏天的课程班，我就去上了。然后虽然我捏的哩哩啦啦，就是真的没有很好看，然后还在海边缺角什么之类的、可是捏完修完然后上完色彩什么的，就是每个礼拜去一次，这样其实也才去四次，一个月而已。可是一个月结束然后再等两个礼拜拿到那个三个成品之后，我也说不上一个什么具体的成长或改变，可是我突然觉得就是我很久、没有自己真的身体力行去制作一个有形的东西、然后它是专属于我的。我后来做了三个杯子，那一个我自己留着，然后拿来放
钥匙，
另外一个我送给你嘛，你就拿放一堆50块，
很赞。好，
然后另外一个我送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人，对、他拿来当那个放蜡烛的，不是、放蜡烛的那个，就把蜡烛熄灭的那个
盖起来
盖子，对对对、
很酷。就是我自己觉得齁，有一些朋友啦，日常生活中真的太吵了、就是一直频繁在吵同一件事情，麻烦就是把他骂到他去为止，就是不要忍受太久，他们就是停滞不前，把他骂 到去为止。就是我一直想说你真的太吵了，就是一直想要做陶艺、嗯、可是不去学，可是你去学的时候你就算不喜欢也没差，你至少不会再吵了，
就去试才知道自己想不想
继续、啊、对 你不喜欢，我跟你说皆大欢喜，你知道你自己不喜欢你不会再吵，我也很乐得清净。另外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你喜欢那真的 bang bang bang， 因为你、
啊、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你回来进来我家以后就在那边说什么，你知道我今天怎样怎样怎样什么，就是语气超转，然后 T 恤上面有一些泥巴、嗯、好像小孩子、
哦、
我不管你今天去学到什么，你终于做了，就是会很、嗯、很爽，就觉得
我回想、那个、
对对对，然后 你送我那个超级另类、嗯、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什么财位门开起来45度，我都只放50块金色的
金光闪闪，
对，然后原本从2个到3个每次来检查都3个，
我每次在检查都只有三个50块，大家停了会不会有2个月
对对对，
然后后来才慢慢哎怎么变5个9个，
好多、
就是、现在会不会有13个了，
你可能快要20个，
对啊，
我觉得很棒哎、欸嗯、就他真的会身材蓬，会身材，
我等一下会都拿走一个，看来
不行，而且你原本有你那几个是完全破洞，我觉得这绝对不能拿来装钱，漏财漏财了，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很棒。
他刚刚发现刚才我明明就说我在做杯子，为什么三个人都不是拿来当杯子用的因为一个有破洞，一个缺角，你喝你可能会嘴唇流血，另外一个是形状太怪，你装不了任何东西不好意思
没关系，你第一次学我觉得 OK， 你以后如果有想要学什么煮面我麻烦你去学，就尽管不能吃说不定可以拿来当粘土，
没错、
就是、OK。那你刚刚讲了一个比较偏实现类的，那我来讲一个也是偏实现类的，就是我这几年一直持续在剪一些创作者的 podcast 嘛、嗯、然后我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可能已经剪了快300集，
300集
我觉得很多、欸、
你工作量也太大了，
300集 podcast，
你的手举起来我看有没有变成怪，
没有手已经我已经没有手了
哦，你没有手
我没有手，我现在右手已经是不见了
OK，
然后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虽然因为那些创作者本身就很屌、嗯、就是欧娜跟美乐，虽然数字就是很俗的东西，可是它还是有意义、嗯、
对、啊、
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很酷的东西，
这种视觉上的提示是有吧，
对对对，然后刚刚还有说成就上是因为、嗯、可能我从广告公司出来以后我就是很常都是做比较幕后的事情、嗯、可是我今年是有做一个制作案，就是比较偏前置的、嗯、对，就是也是 podcast 节目，尽管它现在已经收了，可是它整个过程是包括我有不管是脚本啊、嗯、主题啊，然后录音啊，做音乐啊，
你都有全权的决定权，
全部反正这个节目我自己是做得很开心、嗯、然后品质也是喜欢的。
那你们都做什么类型的节目？
就是它比较像是一个企业，然后它想要给自己内部公司听，嗯，他们跨部门在做什么。它虽然很硬，可是因为我觉得它挑战性是因为都是素人，嗯，然后每一集也没有什么专业主持人在主持，所以你要让素人自己聊天变好听，这件事情很难。
然后你在旁边监督。
对，你看我们两个，你平常的职业是需要一直讲话的，
对。
可是我也不是第一次面对麦克风，但其实我们聊天要自然其实不容易，对。但是更不用说是完全没有讲过他们。
麦克风恐惧，
对，然后那些素人进录音室是会发抖的，然后讲话是一直在结巴，然后频频一直狂喝水、嗯、然后我就觉得最后节目能做起来我自己听起来是好听的，我就觉得是
成
就
感
很多、
嗯嗯、
很
感对啊，
所以如果有制作案的话要找我也是 OK，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嗯、啊，
我是期待，其实你也等于是自己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啊，
对，试着做做看，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它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成效，就是撑啊，
我每个礼拜都在收听，
好嘞，谢谢
我蛮喜欢的
好，那你下一个咧，
那你刚才讲到的是一个成就感类的，我刚才也想到我在检视我刚才列的几个里面有一个是我觉得也算是想了很久然后终于实现的一个成就、嗯、就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欸、其实好像又是你的怂恿、欸、
怎样，
就是我今年年初是一个有点迷惘的时期，然后你就一直推荐我去各种尝试嘛，我除了有尝试陶艺之外我还尝试了报名写作课嘛，
啊对，朱佑勋，
对，朱佑勋他自己开的一个小说创作课，这一堂课他就是一个走非常实战路线的，他就是每一节课都会教你小说实际创作的技巧，然后在倒数第二第三节的时候就会直接办一个模拟文学奖，就是他会鼓励每一个学员都要写一篇可能6000到10000字之内的，
好多字耶，
短篇小说，
这是小说，
短篇小说、哦、对，
那文学奖是怎么运作，
其实就是完全仿照真实文学奖的运作模式，
你说有评审，
有评审，然后先进行初选、嗯、就是他们会在文学奖评审的现场之前，每一个评审，就我们当时请了三位评审包含朱佑勋本人，他们都要自己先看过所有的小说，好像总共有40件这样子、嗯、 然后看完之后他们会当场就是讲评总体的表现，总体的优缺，然后立刻去选每一个评审选可能前五名之类的、啊、然后看得票数有得到前五的再拿出来进行第二轮的全选。
那那些人是谁？就是都是什么知名作家之类的，对不对？
都是台湾有名的小说家、
哦、所以其实他是认真的，就是不是那种怎么讲，那种小班制然后自己在那边什么选小老师的感觉。对，
不是，
对不对？
他真的那个规模我有点吓到、哦、我本来也以为是类似的。
很酷啊，对啊，因为我想说班级自嗨，就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学到啥。
真的是因为这几个评审都是真的可以，就是也实际去评过地方级文学奖、
哦、那就好、嗯、
对。但我本来就抱持着一个我觉得我有写到我能够说服我自己的程度，但我没有想说会有多好的表现。结果一出来我真的是又惊又喜。我真的一出来我直接，因为是线上课，我直接就是直接大叫跳起来、嗯、我没想到会是这个好结果。我后来的结果是所有篇章里面的第二名。对，
又
拍手，
很厉害。我跟你讲很感人啦，因为我知道你也是真的吵好久、哦、
我也吵好久，
真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就为你
为荣。我也被我自己吵死。我可能我回去报名也是因为想要避我自己的嘴啊。
对，
不要吵了，
真的不要吵了，
小河吵吵之类的。对，
我觉得很好，因为我看过那个文章很特别。你愿意跟大家分享吗？
可以啊。我取材内容其实是就我们两个一起去之前几年前、啊、我们有一起去参加那个音乐季。
对对对。
然后那个音乐季其实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音乐季，然后它很特
别，就是有过夜的，
我们直接在那边搭帐篷录音、
okay、
然后那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嗯、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聊、嗯、那一次的视觉听觉的各种冲击其实是有留在我心中非常久的。
竟然，因为那时候很像僵尸耶，就是你就是完全不是那种音乐季派的人。
我不是那个听团仔啊。
对， 他就是书呆子，然后就他一去那个怎么讲，我就是想说你是不是不喜欢，就是帐篷做的乱七八糟。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帐篷有多破，就是旁边的人都是那种啊、有餐车，然后有拉灯泡，
什么 snow peak 的那种好漂亮的帐篷，
好漂亮，雪白的，对，
煮咖啡火锅电灯泡，
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几个，我们六个人还七个人在一个
难民营吧。
对，然后我自己从台北背那个帐篷下去，然后超小超臭的一个帐篷，我们连灯都没有，然后
还挂着我那个手电筒。
对对对，然后但是后来真的是灯太薄弱，所以就只好，幸好我看到那个二手服装的一个摆摊的老板，然后他刚好是我的朋友，我就说你们那个灯是不是打烊以后借我？对，就是我们过夜的时候需要那个灯。对，然后我们整个看起来很像住在一个蚊帐里面。
其实是，其实就是 啊。
然后我们就是其他人都是，比如说他们还会抱着洗衣篮、嗯、然后去洗澡，我们就是已经是脱到快要没东西，然后这样子很冷，然后走去那个行动地方洗，然后我们。后来不是有得出一个结论吗？
什么结论？
就是想不透为什么我们咖啡周这样去录音啊？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录音啦，就是我们已经那么破，我们生活已经那么破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在好像要体验一个很破的东西，然后去？很可悲啊，很可悲啊！
欸、你都没讲，我都忘记了。
对啊，
他是在去一次，
结果你竟然把这个经验拿去写文学奖，然后还得奖、啊嗯。嗯，然后所以你那时候是快乐的吗？
如果音乐季的时候，
对啊，
我是啊，因为就是很震撼。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起床的时候你是会被各种乐团的彩排声吵醒的，
还要被太阳晒醒。
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的音乐季是茄子蛋还很不红的时候。
对
对，可是那时候真的超级嗨，然后那时候同时间还有六王，然后跟、
告五人。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告五人那时候已经有点微微好，但我不说、
我觉得 Deca Jones 有吸引到我。
Deca Jones 有吓到你？
Deca Jones 吓到我，我本来完全不听团，然后我其实完全没有听，这样讲起来可能会被很多人笑，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 Deca Jones， 想说这个团名好奇怪哦。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他们团表演都是晚上，然后两亮的，然后夜晚，然后有些灯光，然后在那边终于忘记
你的身边，
就觉得我整个被迷、好迷幻。
对啊，而且我记得那是不是最后一场我们要赶着要下山。
对，然后那个主唱好帅，那个头发，然后我就整个被吓到。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们不是就是已经算已经没车、嗯、我们还是硬要看，
还是硬要听完。
对，然后出去我们走超级远，整排都是那个，
然后坐上一台死亡计程车。
对，算，但是这不是2023年事，我们聊好久
好吧。而且是开始聊我的故事。
对对对对，好好笑哦。反正就是音乐季就是一个会让人很鬼迷心窍的地方，我自己是觉得。所以它如果变成某一种创作的那个、嗯 投射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不会说到太惊讶的事情，就是你在体会的时候会觉得头晕目眩、嗯、事后抽离来看会觉得它很精彩。
我觉得它其实很像一个异时空、嗯、其实说到这个我就不禁让我想到上个月是还是上上个月、啊、你不是有去那个动症音乐季？
没错，就是这个也是我那个今年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其实去年发完 EP 之后，然后我就办了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专场、嗯、但是后来紧接着再有音乐表演就是这个共振音乐季、哦、然后我觉得它对我影响真的很大，就是我必须先说、嗯、那个音乐剧我唱他妈有够烂，就我自己事后听我真的很想大笑一番对对，就真的是啊。然后但是我自己现在觉得它很重要是、嗯、反正我至少我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嗯、然后也有很多陌生人听到觉得好听，所以我就觉得、嗯，至少他好像有打破了这个 EP 啊，就活在某一个 IG 的群众，
对，
就
感觉好像更以一个音乐人或者说一个歌手的身份跟社会做连接的感觉。
对啊，我欢迎，我觉得我下次就是会尝试更投入这件事情里面、嗯、可是他至少是一个开头，我自己觉得很爽。
哎，其实你自己评价觉得唱不好，但其实我在现场看完整场，我其实没有觉得唱不好、
啊、真的吗？
对啊，就是现场我觉得跟录影之后的临场感是不一样，就现场的临场感跟录影之后的二手感是不一样的。
那我不管有在 Podcast 有没有在 Podcast 讲过，我想要分享一件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唱的不好、嗯、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反省哦，只是就耳机里的世界跟大家播出去的听到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嗯、然后那 PA 大哥超厉害，所以他把我的耳机调得很好、嗯、就是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就是想说这小王妃啊就是太会唱了就是我被自己感动了你知道吗？那可是问题是我播出去的声音，就我录到的那个声音、哦、我就特、嗯、唱的特别的小，因为我在耳机里听到的是
很
赞的声音
的，
所以我就没有记住我那个要唱的那个感觉、嗯、我就是放出去干嘛干嘛，我就是特别收了，然后我自己可能也有点微微胆小，我就想说大家怎么都微微没在动，可是我应该要把我耳机拿下来听的，其实外面世界是很热闹的、
哦、那你也学到了一个
技
术、啊、
就是以前我都会拿下来，是因为以前我根本就没有那么依赖耳机、嗯、我都听现场环境音或是那个喇叭，我就这样随便听。
嗯，有一好没两好。
对，然后在那边穿的有够花俏，我就想，我有没有必要？说不定以后我真的是白 T 牛仔裤我也 OK 耶。总之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很爱很爱。嗯，然后也终于是我的 EP 终于是有变现，因为毕竟完全是连一毛钱都没赚到呢。
你有跟我说过你之前就是制作一张 EP 到底要花费多少成本？其实我有点吓到耶，
超多的啊。
对啊，然后如果要把它就是。不要说赚，就是只是要打拼，其实我觉得都很不容易。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不容易的点是、嗯、因为做音乐它就是一个比较偏艺术类的脑袋、嗯、可是你要处理比如说版权啦，你要拍摄，你要敲钱的事情啦、嗯、你要宣传，
是经纪人在做的事情。
对，就是它是行政脑、嗯、然后行政跟艺术脑是都同一个人，然后时间比较紧急，然后预算有限的状况下，其实会有点微暴毙的感觉，
会宕机、啊、
对，会宕机，然后我觉得人格会很分裂，就是会想说我到底要顾什么，然后音乐性的东西我也想顾、嗯、意义上的东西我也想顾。
难怪艺术家艺人都要请经纪人、欸、
我跟你说真的是、嗯、因为脑袋会宕机就算了，我觉得就是最后我抛弃了一个我最纠结然后也最应该用心的地方、嗯、就是我不管钱我全部赔掉，我做我自己开心的事、哦、可是不应该这样、啊、
不能细水长流、啊、
这个就是本末倒置。
对啊，
对，可是问题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没力气处理一件事了、嗯、因为还有什么版权一大堆法律的事情。
希望你现在是有力气的。巴拉冰巴拉蹦蹦蹦
靠呗。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今年刚刚说1月1号我们一起过，然后当时我们有先许愿望嘛，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到底什么东西就是有叮叮咚咚叮咚这样，就是有那个过关，就是有那个有过关的感觉，就是有答对的感觉。我刚发出那些新歌，什么歌啊？泰国歌吗？
随便吧。
I don't know。好好好好，那你有什么东西是答对的吗？
我就是一个比较无聊的人，然后我许的愿望都很无聊。然后我第一个愿望是可以考上某个我很想要考上的职位。这个愿望在今年夏天有成功。
今年夏天，好 ，OK。
对，然后第二个愿望是我想要跟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人继续维持一段我很满意的关系，
很棒，
然后这个愿望也成真了。
好，表示好，下一个。
对，然后第三个愿望是非常俗烂的，就是我 很希望就是我爱的人都可以健康。
然后下一个，哦、你们讲这种温馨的，那我要讲什么啊？人生真的是比较来的，
怎样？
因为我三个完全没达成呢、欸。
因为你的愿望都很
不可控，对不对？没有啊，就是好。第一个，我就是很现实的，就是 我希望我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有到达某一个数字。嗯，然后我刚刚还特别的精算了一下，
你看就算，
我刚刚就在算这个啊，我每个月加起来除啊，
我刚刚也在算一二三四，我以为你在算什么？你今年就是跟几个人怎样怎样过？
神经病疯、
那个、
根本没有好不好、哦、没有达成，但是问题是就是靠近好像是一个开始，
那也不错啊，
对，就是
破镜就是
就是开始、啊、然后第二个是跟音乐比较相关的、嗯、就是跟音乐那种企图的比较相关的、嗯、然后今年是真的有很多比较好的机会，然后一直都还在试、嗯、然后但是就是还没有一个什么那种盖印章的那种被使用了或什么，我讲超级保守，但就是这样，但就是这样，我自己心里
我懂，
对，你大概懂我在说什么。但第三个我完全忘记，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就算没达成。因为第三个，你看我彻底连它是什么我都忘记了、欸。
今年要录影存真，
真的哎、欸，我就觉得好像从愿望这种东西，就是尽量可以许一些不要是不可控的，就是自己可控的变音要大一点的。
对，
就是我自己在许愿望的时候，我下一次可能会朝向。僵尸成为僵尸，
成为僵尸前的100
件
事
情，不管是小还是大，我就稍微列一下，嗯、然后就是 check，
就是我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做， tick, 要不要完成的，
yes, 就是可以这种感觉。
好，那你刚才有一个忘记，然后我刚才有一个其实是自己不能控制。那我们现在今年结束前还有两个月，那我们现在来帮对方想一个，就是根据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今年还有两个月才结束，那我们帮对方想一个对方可以完成的目标，要不要？
好，
好，那我来想一下，
我想到你的了。
好。我很期待哦，
我希望剩下的两个月你可以留一个真的适合你的发型因为发型你完全可控，然后你现在的长度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它的长度大概是到耳朵中间然后眼珠子的地方，这个长度
差不多，
对，然后他一直很想要绑那个武士头，
对，
可是你现在的长度绝对是可以做出一个适合你的造型，
真的吗？
对，就是我说是还有剩下两个月的长，
哦，当然啦，当然，
对，我希望真的要适合你，
好，我们等着看，
因为我很期待你绑头发，但是就是你可能要抓到一个诀窍，
我会的，
就对，
你给我等着看，
对，我是、嗯、我非常期待，
因为他之前一直在跟我们的共同朋友廖恒话说什么小何的发型那根本不是发型啊，永远忘记不了你当时的嘴脸当时是9月13号，没有乱讲
靠
反正我记得你当时的表情是就是很认真的说什么你现在这个不是发型、
啊、真的不是、啊、
然后好认真哦，
因为真的太丑了，
好伤人，
好好好，我觉得 OK， 我觉得你所有想做的事情都是会吵很久，
对，
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也是解锁一个人生成就，因为作为一个男性但我还没有就是留长头发过到可以绑起来的程度，我可能从大学就在想，但我一直撑不了那个过渡期，我今年终于快要撑过去了，
其实我有耶、欸、
你就是那个啊、欸、你参加音乐季的那个时候啊，
但我觉得一些比较商业类的公司、嗯、就是如果你很年轻的话其实在会议上是比较没有发言权的，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留长头发就是其实就
看起来淫荡一点，
就比较可以讲话，
对
对，比较有分量，
所以感觉好像你是有一些
经历的，就是
对，
就是它就是一个技巧，
没错，
好的，所以留头发这件事情就是麻烦你多注意。
好，
那请问我的呢？
你的哦，好，因为你今年以来一直不断的跟我提到一些就是 love story
怎样
呢，一些 romance， 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年还是两个月，然后你近期其实都有一直在陆陆续续跟我谈一些你知道就是那种电流感的东西，它那个电流都还没有变成闪电鸟的感觉，所以我今天是希望你接下来的两个月可以在年底之前真的可以就是很大声的向全世界宣布，就是说你找到你的Love 了。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边直接结束，好，那我们就聊到这边，拜拜结束拜拜了，
那认真吗？
不然嘞
Bye 还是要来合影
啊 Bye 目前上次讲的那个体育赛事的那个 Reels 现在已经目前198万观看，
屁啦，
真的啊，我给你看有什么好不信啊，你现在看你现在看，我现在开给你看，真心话
时间，我觉得我是后来酒比较消化，一开始因为威士忌是一个比较烈的酒，一开始前面那个你会卡在这边，你会不好运作然后又想打嗝，这什么东西这样子，
没错，
随便啦，
那还是你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首歌，
我吗？
要不要
跟年度回顾有关吗？
好啊，
欸，那你等我找30秒
好，因为目前哈，二流人类每一次在真心话时间推荐的歌，就是我原本以为都没有人在听，就大家跟我说他们其实会去搜，然后也有人建议我说，就是在 Spotify 开一个歌单，然后这个歌单呢，就叫做二流人类 Podcast 严选歌单，然后我现在 Spotify， 然后真的有人会去听哦、喔，所以
你有那个后台数据吗？收听数？
没有后台数据，但是他们会回我限动说有去听，因为我分享到限动上。
Oh, OK，
然后所以那我们这期就是破例让小何来推荐一下年度金曲吧。
我想到一首歌是我今年才认识的一位歌手，然后他这首歌其实不是原唱，可是我非常常听，我几乎每天都会听一次这首歌。他是日本的一个男歌手，叫做大乔三重唱。
哦，我知道，
他是一个人，可是他却是一个人组成的三重唱，非常酷。然后会知道他是因为他跟吴青峰有合作一首歌，
妈妈美的星期二这张专辑里面有做，
对对对对对，里面的一个跟小王子有关的歌曲，
非常好听。
然后我后来对他被他的声音就是吓到，我就去找了他之前的作品，然后我就发现他有一张专辑是专门在翻唱一些经典的西洋歌，
很时髦的歌，
对。然后里面有一首也是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有听过了一首经典歌曲，叫做 If I Ain't Got You，
那你哼一下。
就是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那首，然后因为这首歌，它就是其实就是在讲关于得到跟失去。然后我觉得年度回顾，我们很容易去细数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然后什么还没有得到。回顾利用筛选这个行为，我觉得我们好像也可以借此去认识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其实什么东西对自己来说是不必要的。不好意思，又用一个有点温馨的结尾。
我自己的感觉是今年过得比以前的时间都还快非常多。你有觉得吗？
我觉得非常快啊。
我觉得今年有两个我自己观察到的点，就是你刚刚讲我才想到哦、就是一个是因为疫情已经消失无影无踪，
对，
所以世界就是
开始运作了，
对，那个运作是比去年还要快两倍到三倍，是大家有点报复性，
没错。
然后第二个是现在短影音太多了，对，所以我们本来接收资讯就是用手机，
对，
然后他现在又速度感那么快，所以我们会觉得世界每分每秒都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我耳朵要炸掉了，然后眼睛也要炸掉了。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它，我自己觉得它适合播放的情境是洗完澡你全身都还有点湿湿，你要擦身体乳的时候听，很赞，
非常棒。
对，然后现在又微微有点起球了，涼涼，对，所以如果刚洗完热水澡播这首歌，我觉得会有一种搭配你的沐浴乳的香味慢慢融化的味道，
会非常融化的感觉。因为大乔的嗓音非常温厚，
对，可是你说他如果静静的播在一个咖啡厅，你会不会被他吸引？好像也还好，就是你说他要帮
适合独处，
对，他当衬乐也 OK， 他要专心的听他也 OK， 我觉得他神秘的地方在这边，所以大乔三重唱的这首歌
If I Ain't Got You 推荐给各位，
请去听，拜拜。
一世人找，煞无看，规头壳拢是。
亲爱的。